这个我们是现在讲到第五章啊，第五章对不对啊？啊，第五章是顿渐说。这第五章里面呢有两大段哈，第一个是总说顿渐啊，这个是就是顿渐说的这个主要的内涵。那么另外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顿渐的血脉呢连续三宗，这一段呢就是要把这个三宗跟这个顿渐的思想呢做一个结合。为什么呢？这一点呢，就是各位要知道，就是说整个一代的佛法，就整个释迦牟尼佛的佛法呢，在宗密大师的这个禅云集注序里，他很清晰的把它归摄成了三宗，把声闻尘也纳入三宗的第一宗里面。现在在讲到顿渐的话呢，其实顿渐的一个说法呢，这个六祖讲得很好，说法没有顿渐，人的根基有顿渐，有差别。你的根基到了以后，那么这个渐法呢，就自然成为顿法，就是看你的根基的问题。说法没有顿渐，人的心有顿渐，根器有差别。这是我们对于顿渐的一个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法本身没有顿渐，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善根深浅，看的法就看成了顿渐的差别的法。浅的智慧小的人所见的法是浅，是渐；智慧是大根器利的人看的法就是顿啊，这就是顿渐的本质。那么所以呢，这个三宗本身呢，它也有深浅的差别。那么我们呢把这个三宗呢，把它用这个十二缘起，就大小乘的佛法，我们用十二缘起呢把它梳理过啊，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那么其实这个十二缘起，我们用十二缘起来梳理整个佛法的系统，其实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啊。那么这部分呢，就是顿渐血脉连续三宗这一章呢啊，我们又分成四小段啊，就是总说啊。第二，本从何来归咎，要去思考到佛法的根源呢啊，是从佛所说的这个根源从哪里来。接下来就是说，佛说此教本为何事，就是接下来他就有16条17条的这个引文呐 啊。那么这个引文呢，它表现了什么事情呢？表现什么事情呢？他自己有后面有讲，我们先看一下后面，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啊。请各位翻到这个409页的上栏的第三行啊，他说，请将佛自述本意，就是前面我们下面要讲的16段17段的文字呢，自述的本意就是把经典里面佛自己说明他讲佛法的这个本意呢，判前三种教中，教就是佛的经典。宗就是禅宗，说起得言全实一半，起得言始终二法，就是这个佛法它什么是不依不异。所以两个起得就是说不可以的意思，不可以说它是一，也不可以说它是二啊，全实不一，始终不二。所以他说禅宗列教，禅宗呢也可以等比这个佛陀的这个经典来思考，来判别，谁为不然？谁又能说不是如此呢？所以确与合，我之所以要把这个禅教做融合啊，良有此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素。谁问此说不出矣？若有执迷，无不复也。啊，这就是他。宗密大师呢，他要借着引这个经里面的这个佛自己说的经文的句子呢，来说明这个三宗的这个思想跟禅教的这个融合的关系啊，用这个顿渐的这个思想啊。好，我们现在看完以后，我们来看这16段17段里面呢表达了个什么一个意涵呢。我们请各位看哈，这所引的经文啊总共有16段哈，它我们把它分成这个章节呢，我们分成6段。第一就是一大士因缘啊，一大士因缘是佛出生的话呢，为了要 要么开示误入众生啊，让众生能够成佛，是第一大誓愿。那么接下来讲，就是这个众生修行的根源呢、啊，众生本来成佛，看到佛看到了这个宇宙正念，就是众生本来成佛，可是还没有证得啊，这是一个。然后于是呢，佛就开始讲法，讲了这几段，后面三四五六都是在讲法。第一个先讲华严，先讲华严，敷衍华严。第二个说三乘法，说三乘法里面呢，就有阿含经、方等经、般若经，啊，它虽然在文字里面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阿含方等经，可是有这个意思啊。我们等一下看我们就知道啊。所以这个导归说三乘法，说完三乘法以后，导归一乘就是法华，最后呢讲涅槃，毕竟成佛。阿含方等经呢，这就是我们说这三教，这就是第一教啊。我们不是三教吗？啊，三教的话呢，这个就是一性说相教啊，就是一性说相教。第二般若识就是什么呢？破相显性教。华严是顿，法华跟涅槃呢是见中之极，也是顿。见中的最高的层次就是顿，所以华严、法华、涅槃这个都是顿，这都是什么？第三啊，这个叫做直显真心即性教，禅宗叫直显心性，真心即性教法华。他这样子列出来以后呢，用佛自己的经的文字把三种教都摆列开来了，都摆列开来了。这个也是呢，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面呢这各家叛教的一个说法，像华严宗，这就是华严宗叛教的一个说法啊。华严宗就是用这样的思维，包括天台宗都是用这样的思维呢来解释佛陀一代的实教。不过呢，像华严以及天台的说法呢就仅止于此，仅止于此。可是宗密大师呢用三种教，就如来藏思想、般若中观思想跟唯识的思想来统摄了佛陀一代实教呢，这个是后代的华严跟天台家所没有的。而事实上面天台说四教，华严说五教，那么其实这某一个程度讲呢，它只是全表了彼此浅深的差异。在这里面呢，对于这个法的法性的这个本质的差异上面的话呢，比不上三教来的分析的清晰。那么三教呢，我们用十二缘起的思维来看的话，如来藏相当于十二缘起的无明支，第一支；般若中观相当于十二缘起的行，第二支；唯识思想相当于十二缘起的识的这一支。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在这个五识教里面的话呢，它没有凸显这个唯识的思想，它有般若思想，它有这个什么真心的思想，可是没有凸显这个唯识的思想。但我说不是说没有，是没有凸显的意思。而事实上面呢，唯识的思想啊，其实它是分析的比较细腻的一种思维，逻辑思维的东西。那么所以呢，在华严的思想以及天台的思想之下呢，他们偏重了顿教的一个开阐，崇仰了顿教而贬义了渐教，从而对于渐教的唯识或者是所谓的俱舍啊，阿含这个思想呢，等于说把它搁置在一边。那么这样子呢，对于整个学习佛法的这个基础而言的话呢，这个是有伤害的。为什么呢？因为脱离了阿含俱舍、毗昙、诚实的这一些基础啊，加上唯识的基础，这些这是渐教嘛，对不对？这个渐教我们不否定它是渐教，可是问题它所以叫渐教，就是因为它是广大的友情的数量最多的友情所相应的 这个层次呢，是出入佛门、初修佛法所相应的层次。那么因为中国佛教的天台跟华严呢，他们崇仰的是什么？是华严、法华、涅槃，是至高的，是一多无外、从容无尽的啊，是能够什么呢？一生普现无量身的这样子一个境界的话呢，那么这个境界是佛的境界，是十地菩萨的境界。那么对于出入佛门的凡夫，他怎么修？所以中国佛教呢，如果一旦朝走向了华严跟天台这个思想去推进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了束之高阁的古董。因为什么？你没有办法下手了，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啊。那么宗密大师这边的话呢，宗密大师他本身是华严的五祖，他对华严就是很深刻的，而且他在他的文章的叙述里面也用了华严的手法，就是什么什么事情都用石来比喻，像我们这个里面都有没有啊？禅宗就是里面就常常用石，有没有啊？啊，石啊，前后都是什么讲什么都是用石，就是圆满的一个概念，把所有的问题都用十个因素来诠释它，来处理。好，你看我们这个文章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用十来比喻的，用十个因缘来诠释来表述的。就是说宗密大师他本身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很深刻的华严思想，甚至他已经表现了华严的这种除了思想的连华严的思考模式都表现出来，就是十的这个概念。那么可是他仍然取了这个三宗为他对于整个一代佛教思考的作为他的核心的价值，而不用华严的五教，这个是很令我们赞佩、很超越的、很有拙见的一个思考。可惜从此之后中国学教典的这个法师们呢，却舍此不用，而一直用华严五教跟天台的四教，那么这样子呢就很可惜。我们来回溯这个中国佛教这个开展呢，讲到这个地方我也要讲，就是说比如说中国的佛教在唐朝永嘉大师的时候，永嘉大师呢，这个永嘉集的话呢跟这个正道歌呢是永嘉大师所流传在经典里面的两部，而且历史上面的话，很多很多的教下宗下的祖师都引用永嘉这两部著作，很多很多，可以说在历代的祖师里面呢，引用的我不敢讲说最多，可是最多里面的其中的一位。说明了什么？就是永嘉大师他的这个思想是非常的精髓，可是呢到了后代也是什么呢，正道歌大家学的多，永嘉集学的寥寥无几啊。这就是说明了什么呀？就是一个佛法的一个开展啊，有它的这种众生业感的因缘呢。好，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五教跟正道歌相对于三教就是般若中观唯识跟如来藏嘛，对不对？那么五教就小始中顿圆，这个都是宗密大师的思想，而宗密大师凸显的这个三教，后人的话呢不用五教。永嘉的两个著作正道歌、永嘉集，那么后人用正道歌，大家都要学正道歌，不学永嘉集，各位懂我意思吗？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时代众生的业感，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要察觉到这种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怎么要用永嘉集，我们现在要用三宗，不是说不用五宗不用正道歌，不是，而是我们要把学习的重点放在贴近我们生命实践这个台阶上面来。也就是说三宗的思想跟永嘉集的思想，它是从我们凡夫，从我们现前的生命境界的开展的。那五教跟正道歌呢，它是比较高的，它也有低的，小始中也是低的，可是它推崇的是圆顿之法啊，这就是一个思维的一个取决的问题。这是呢我多讲几句话啊，就顺便把这个问题呢提出来。那么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讲的就是说呢， 这个五教跟三宗的这个盘，就是说在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宗义大师他把五教怎么样，小史中顿圆，有没有啊，把它干什么呢，把它用三宗做了一个分化，懂吗，把五教纳入三宗，听懂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非常有创建的一种思维，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可以说在历史上面这样子的一种判事，就是把淮南五教用三宗来判事呢，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案例。当然是不是有其他的，我可能我看的比较少，我没有看到，不过在这边我们看到呢，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对于整个佛法一个时代的一个判事。因为五教也是对整个佛陀一代时代的判事，三宗也是个把这两个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逻辑思维，这是一个解释整个佛法的一个概念。你们可以看啊，如果根据五十来判的话，阿含小教、死教、波若维斯都变成死教，这个是属于什么？这是属于什么？如来藏思想，方等就是六度。啊，六度的思想，就我们看六度这样，就大概这样比较这样的代表。其实方等含摄的范围比较广了，我们就简单讲六度就好了。方等的含摄量经典比较多啊，我们用一个六度外身来看，你可以看啊，他把禅宗的极心是佛放在这个顿，极心是佛，你就是佛，怎么样？你可以体会到吗？极心是佛还在顿呢、啊，你到圆的华严法华的话，你怎么体会啊？怎么修啊？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各位想想看，你这一生你都研究法华华严的话，请问你是不是只能是入海算沙，你根本没办法修吗？你怎么修啊？要修行还得从阿含波若维斯这边开始修，为什么？这是死吗？大乘之死吗？告诉你这是大乘之死吗？对不对？当然我们要知道大乘的宗在哪里啊，大乘的宗，然后圆教顿教，这个我们要知道。可是问题是说修行之时啊，这是我们大乘的起始的地方啊，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忽略掉的话，那么当然在讲这个华严天台的祖师在判这个教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很久，问题是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圆顿这个境界，问题是他已经到圆顿，所以他当然会讲这个圆顿境界该怎么。那我们不是他，我们不是这些开山立派的祖师呢，我们是末法时代的苦恼凡夫呢，你知道吗？为什么这个台湾跟大陆这个戒律很风行，拜忏很风行，就是因为呢，它是贴近于普罗大众的生命的一开始。你说即心是佛，他听都听不懂还怎么是佛嘞，对不对啊？可是你叫他持戒，拿个钵受持，这个他看得懂，这样很清净啊，过午不食，虽然挨饿，可是我很清净，他看得到啊，对不对？他看得到啊，他在每一个动作之间他知道该怎么去做，然后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佛法，没有错，这是佛法，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佛法他感受得到啊，他虽然挨饿，他觉得很高兴，这是佛法，我在修行佛法，拜佛，还有腰很酸，腿很酸，满身汗，可他感受这是佛法，这是在忏悔啊，对不对？甚至泪流满面啊，对不对？他可以感到这是佛法，他可以感受得到。有个人把他讲极心是佛，我听不懂，他一句话就把你打掉了，我不要学，为什么？我听不懂嘛，即使我怎么是佛我也不知道，我蹦来蹦去我还是个凡夫，对不对？感受不到，你叫我学我怎么学？我没办法学嘛。那想想看，禅的极心是佛都感受不到的，华严天台怎么感受？那纯粹是一个理论嘛。可如果说你把佛教推到这上面的话，那不佛教就变成古董了。各位听懂我意思了吗？懂不懂啊？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祖师在判教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整个佛法的全貌，告诉我们最终的目标，你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用最终的目标来确认你的起点，你的步伐，你的过程符不符合，正不正确，这个是需要的。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再重复，用最终极的目的，然后来 引导我们的起点，引导我们的路程，引导我们的步伐，来检定测定我们的起点，我们的路途跟我们的每一个步伐正不正确，这是需要的。可是不是要你把整个佛法你的修行都往这方面堆啊，不是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仍然必须要回到这个小始这边开始修行，因为这才是我们现前的广大凡夫的生命境界。始教修大乘就从这边开始，修小乘从阿含这边开始一样啊，这个是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我们要这种意识，我们要这种认知见。所以各位可以知道哈，一方面我主要各位很重要的观点就是，我这一段啊就告诉各位，就是说中国佛教可以说到现在还有一些学法华、学华严跟天台人华，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听懂我刚刚讲的啊，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上次不跟你讲那个。这个有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吗？就是这类似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听懂了吧？今天听懂一点点了吧？啊，听懂了意思了吧？啊，你看我讲的符不符合道理？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说，就是说，强调点，宗密大师在禅院集注序里面，整个禅院集注序它的主要的思想主轴是三宗，对不对？可是我们刚刚讲过。我用了一个很重要的案例说，第一个，宗密大师本身是华严的五祖，他的对华严思想的成绩跟他的地位，这个不用讲。那你说，那这可能是先贤啊，那华严五祖是后啊，这跟没有关系，也有可能对。可是我告诉你，不是。我又举了一个说，在这个里面呢，他虽然没有讲到很多华严的思想，他把华严判为是顿教就可以看出来，华严是顿教。好，那么他这里面用了，我举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说呢。他这里面用了实的这个概念，这就是华严宗在表述，华严宗在说明华严经里面，还有华严宗祖师在说明问题的时候，总是用十个因缘来表现一个概念，这是华严宗一种思维跟表述的一个基本的模式，他已经完全继承了，表示他对华严宗讲完全的接受了。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宗密大师在本文里面他已经是华严宗的传承的人了，他有华严宗的思想，他就是这个小始宗他有了，可是他不用，而他却在这一篇文章里禅句里用了整个的三宗的思想来作为整个佛陀一代实教的思想的主体，这样听懂我意思吗？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建。当然这个三宗思想不是宗密大师的思想，不是全的宗密大师，可是他能够舍五教而用三宗，这个是后代乃至到现在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他在1000多年前就这样子的做，这样子已经把这个问题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可是很多人还是没有意识到，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强调一个重点，本来这个跟这个我们的话题并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呢因为他表现了这个所谓的五教的思想，听懂我意思吗？然后又用三宗把五教摆列出来，听懂我意思吗？有没有啊？这五教有没有啊？五教看到了没有？阿含、方等、唯识属于方等这个部分的啊，然后他把它判成什么呢？判成死教这个地方啊，死教是死教，华严这个，所以他有这种判释的这种啊，把它合着这种，所以我要把它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看到他是这样判释，我刚刚就是深入去又去说明这个判释背后的历史跟整个佛教的一个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我们看下去啊，刚刚已经在黑板上跟各位讲过了哈，把这一段呢分成了六大段的说明哈，就是总共有16条引文的话呢，把它说分成六段啊。从这边我们看到这个是408页的中栏的第二行啊，说次观佛说经本义者，以下就要讲到说为什么佛要说法度众生，就是说经本义。佛陀出世，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的经典啊？49年呢，说法呢？说世尊自云，这个以下呢，你们看下栏的倒数第二行啊，平曰，这个平曰就是世尊自云以下都是世尊说的啊。上来三子全是于诸经中入佛之言也，看到没有啊？有没有？ 但是因为超入不免于连续罪合之处呢，或加减改换二三次而已。唯续华严处一行半，是以经体显佛意，非佛本语也。所以可以看的就是说呢，就是从中览的第二行，世尊智云以下，我们人为的了哈，把它分成了十六段，根据它的出处，我们大致上分成，当然你可以要分更多也可以了哈。这十六段呢，我们又把它分成了六个思想的内容，我们来看下面啊。第一个就是呢，一大事因缘，说我本意唯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什么叫一大事呢？欲令众生开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乃至入佛之见故。开，这边有个开字啊，一个开字，然后呢示悟，这是法华经的这个说法。开还有呢示，开佛之见，示佛之见，悟佛之见，然后最后呢乃至入佛之见。所以呢开示悟入这四个过程呢，中昧大师只引了头一个跟第四个，就是开入，把示跟悟省略，所以他加个乃至，乃至就是把示佛之见跟悟佛之见呢省略掉了。入佛之见道故，说诸所有作常为一事，所有的作为只是为了一件事，干什么呢？唯以佛之见事物众生。好了，事物又跑出来了，看到没有啊？他在前面省掉了事物，在这边把它显出来了，看到没有？有没有啊？佛之见事物众生呢、啊？有没有啊？以佛之见事佛之见悟佛之见，看到没有啊？所以开示悟入都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中昧大师他写文章的什么呢？这个巧妙，有没有啊？啊，他就不要老是开示悟入，开示悟入，开示悟，开示悟入，啰嗦的要命。印度人的写文章啊，就是这样子的，全部重复，重复，重复，重复，反复重复。你看《大般若经》里没有？还有那些经典没有？重复，重复，就换一个字就一大句重复，换一个字一大句重复，有没有？中国人就很节省，开示悟入佛之见 ，OK。你看他这样节省了，这语法的问题啊。说无有余尘若肉山，没有其他尘，只有一佛尘。我们说有声闻尘，有缘觉尘，有菩萨尘，这个都是一种方便。所以呢，最后要让众生都证入佛的之见，所以就是没有二尘三尘，只有一佛尘。就是说无有余尘若二若三，这个尘就是什么？就是路或是车辆。尘的本身就是什么？车辆嘛。中国人们叫有车千乘，就是有一千辆车子叫有车千乘。之后又改成船，船也叫乘，大乘小乘就是这个交通工具的意思啊，就是车子船的意思，它可以载人走到什么地方去。佛法可以载我们从凡夫到佛道，到此岸到彼岸，叫圣。所以无有余圣若二若三啊，没有二圣三圣。三世十方诸佛法亦如是，虽以无量无数方便，这方便出来了，看到没有？种种的方便，种种因缘譬缘此而为众生演说法，四法皆为，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要成就一佛成。所以呢，这一段就是我们的第一段话，一大事因缘，看到没有？这第一大段一大事因缘出来了哈。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份讲义哈，有一份讲义的话呢，它都是从这个经文里面引出来，可是它有省略，有省略哈。我们先带各位看这个中昧大师的原文，然后我们再来看他，再看这个他从哪里引出来的。好，那所以各位把这个呢，世尊智云这边写个二啊，这是我们讲义的第二条啊，第八行，故我于菩提树下，这个故这边写个三，这是第三条，就是从我们看讲义上可以知道从哪里引出来的哈，它的原文，因为它都有省略啊。说故我于菩提树下初成正觉，普见一切众生皆成正觉，乃至普见一切众生皆波涅槃。这是华严经的妙严品里面出来的哈。我们再看下面第四条，下面普见，普见一切众生贪慧痴诸烦恼中有如来身智，常无染污，德相备足。这如来藏经文。下面说，无也有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证得， 我欲教以圣道，令其永离妄想，至于身中得见如来广大智慧，若无异。这华严出现品文，所以无异众生这么写个第五，这三段就是三四五，对不对？这个妙严品是三，如来藏经是四，无异众生这个什么是出现品第五。这三段文字呢，因为它出处不一样嘛，对不对？出处不一样，一个是妙严品，一个是如来藏经，一个是出现品。可是这三段文字呢，宗密大师的所引的这三段经文呢，他们主要的思想都是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来看，叫什么？叫做众生本来成佛，但是呢，妄想未能证得，就这个表现这个思想。这样听懂了吗？这三段都是这个思想，所以把它归纳成为一条，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我们来看这三段的原文哈，因为它写的很简单。我们来看三段的原文哈，大家把这个讲义拿出来。我们现在呢，就是连前面的一大事情我们一起看一下哈，这个《法华经》的这个部分哈，我念一下就好了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下面哈，下面有打杠就是宗密大师引出来的，没有打杠的就是他省略的，听懂我意思吗？啊，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为？诸佛世尊为大事件出现于世呢？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之见，使得清净故出现于世，欲示众生佛之见，把那个示画起来，示众生佛之见故出现于世，欲令众生悟佛之见，把那个悟画起来，出现于世，欲令众生入佛之见，把这个入画，所以把开示悟入把它画起来，之见故出现于世。所以呢，它这个句法都是一样，就是改变了一个开示悟入而已。舍利佛，是为诸佛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好，这是一段开示误入。那其实下面的话呢，下面它引放在一块的话呢，其实它是分成好几段啊。佛告舍利佛，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诸有所作，常为一事，唯以佛之之见事物众生。舍利佛，如来但以一佛成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剩。若二若三，舍利佛，一切十方的法亦如是。舍利佛，过去诸佛以无数方便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而为众生演说说法，四法皆为一佛成故。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他最后呢，就是把这个一佛成皆为一佛成故，无数方便皆为成故写出来了。一大事因缘干什么呢？无数方便为一佛成故，开示悟入众生佛的之见，这就是整个的啊因缘。一个一大事因缘，第二个干什么呢？开示悟入佛之见，第三个种种方便为一佛成故。这一段就三个重点，你把它写出来，这样就很清楚了啊！把这三个重点：一大事因缘，第二个开示悟入佛之见，第三个种种方便为一佛成，就是三个重点啊。好，这是第一个一大事因缘。第二个，我们来看出现品，说如来成正觉时，于其身中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乃至普见一切众生入涅槃，皆同一性。这边的经文跟这个我们课本上面的这个妙严品的经文有一太不太一样，不过呢，宗密大师的原文里面跟他的注解呢是有一点点出入。我们根据原文呢所引的这一段是出现品的文字啊，出现品文字啊，这个很清楚。过来我们看大方等如来藏经，这个如来藏经的，我以佛眼观一切众生贪欲嗔恚愚痴诸烦恼中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善男子，一切众生虽在诸趣烦恼中间，有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这一段经文的话呢，我常常拿来呢说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思想。因为这段经文呢非常形象化，非常形象化怎么样？而他讲的非常的透彻。他说一切众生啊，贪欲嗔恚愚痴诸烦恼中，也就是说，第一个他讲的是众生，第二个他讲什么？在众生的贪嗔痴三毒的烦恼里面干什么呢？有如来的智、如来的眼、如来的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一切众生虽在烦恼中，可是有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常无染污啊，德相。这一切的功德都跟我一样， 就是已经成就了佛的功德，没有丝毫的欠缺。所以这个是解释这个如来藏思想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几句话，一个代表性的句子就是这一句话，非常非常精简，非常非常的形象，非常非常的完备。这里面的一个什么重要呢，就是叫做智眼身。各位来看一下啊，我们一个人最重要是什么东西，能够看到，有眼睛，对不对？还有身体，可以摸，可以走，对不对？这个身体是全部的全部吗？除了眼睛，除了身体，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灵魂嘛，就是我们的神识，我们的心思嘛，就是什么呢？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叫做身眼智。如来身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对不对？如来眼就是我们的眼睛呢、啊，还有如来什么呢？如来的心呢、啊？我们凡夫的心呢、啊？那么从我们凡夫的眼睛、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意识，最后成就了佛的什么呢？身眼智。佛的身什么？佛的身是三身：法身、报身、化身，对不对？如来的身，啊，如来身就一定是法身、报身、化身具足。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凡夫的肉身里面就自然的具足了佛的法身、报身、化身。如来的眼、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我们凡夫的眼睛里面，你的眼睛、我的眼睛，包括我们那个狗、那个吉祥、布施、啊、大乐、明星，他们的眼睛都有如来的佛眼在啊。如来的什么呢？智。如来什么？四智：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都具足。你看大乐拱拱呆呆的啊，你不要欺负他，他有佛的智慧啊。大乐说：“你不要欺负我，我跟你的智慧一样，我跟佛的智慧一样。”对啊，这经上讲的啦，众生的贪嗔痴烦恼中间，你说：“哎呀，你看看这个人哈，贪欲心很强，贪钱、贪色、贪名、贪利。”可是你知道吗？就在这个贪心中间呐、啊，就有如来的身眼智具足。你看这个写的多彻底呀、啊！这就是如来藏思想，这就是如来藏思想。所以我常常举这句话，看到没有？众生本来成佛，他引这一句话就说明这个思想，众生本来成佛。接下来我们看哈，第五段啊，这是如来出现品，环境如来出现品，他说：“如来智慧亦复如是，无量无碍，普能利益一切众生，具足在于众生身中。”这个具足在众生，这个话是虚线啊，这个是呢，它有变一点点啊，它还是有影，可是它有文字不是这么跟它原来。但诸凡于妄想之作，不知不觉，不得利益，而是如来以无障碍清净之眼，普观法界心中出现。其哉其哉，此众生云何具有如来智慧？于痴迷惑不知不见，我当教于圣道，令其永离妄想之作，至于圣人之见如来广大智慧，与佛无异。这三段呢、啊，各位看哈、啊，它是有次第性的。前面这一段呢，说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乃至普见一切众生入涅槃。这一段话讲的什么东西？就是如来成正觉，就刚刚成觉，他也看到众生也成了正觉，也入了涅槃。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初证佛果的时候，听懂我意思吧？这是讲到说众生也已经证得了，这是从初初成就正觉的一场。接下来的话，第二个如来藏经就是说呢，众生成佛，他成佛什么样的一个现况呢？就是具足了如来的身眼智这个思想。那这样就把一切众生的话呢，当下具足佛的功德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的完整。这是第二段，就是现在的状况。那么可是现在状况跟我们的认知又有差别，那佛这是佛看到的话，那么众生却不是如此降低。所以呢，佛是说啊，但诸凡于妄想之所，所以他就讲到，可是加上一个可是，所以第三段就是因为有个可是出来了。可是什么呢？凡夫妄想之作，不觉不知，不得利益啊。所以呢，我当教以圣道，令其永离妄想之作。所以呢，于是才有了第三段的什么呢？妄想执着，不知不觉，不得利益。因为不知不觉不得利益，所以我要教他，告诉他怎么样把自己的珍宝拿出来用。所以这第三段就出来了。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虽然 中密大师引的是三段，可是呢其实它本身里面都还是有非常很细微的先后的次第的思想放在里面。这样子呢，我们在学习，在读者在学习的时候呢，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你在思维逻辑中非常的清晰流畅的去理解到这样的问题。好，我们这节课先讲这个地方。各位看一下哈，就是说中密大师为什么要说明这个禅教融合，我们现在在讲中密大师的这个思想里面哈，他为什么要讲这个禅教融合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禅宗的主流核心的价值就是即心是佛，这个思想即心是佛，禅宗的最核心的价值最主流的思想是即心是佛，这个思想。那么各位可以看到这三段话，我们看到众生本来成佛这个观点呢，就是即心是佛的根源。我们不必说到藏经里面去引很多很多不同的经典，也不必，我们就直接的来看中密大师引的这一段。因为中密大师引的这三段文字，它主要要表现的一个思想就是众生本来成佛的思想。那么我们来看，就说这里面的话呢，你看啊，他这边讲的说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普见一切众生走涅槃，皆同一性。第二个，有如来智、如来眼、如来身，结跏趺坐俨然不动，如来藏常无染污，德相备足，如我无异，如我无异。第三个怎么叫至于身中得见广大智慧，与佛无异。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如我无异、与佛无异，皆同一性，前面的话都不用讲，就他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就是与我无异、与佛无异，皆同一性，这样的结论的一个句子呢，就是说明就这就是即心是佛的思想。我们刚说禅宗的主流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即心是佛，这个思想里面我们就可以从中密大师这引的这三段经文，如来藏经、华严经里面明明白白清楚的看到与禅宗的即心是佛是完全一个概念。那么差别点就在于说华严经、如来藏经乃至其他经典所讲的众生与佛平等的思想，这只是文字，这只是思想，可是禅宗的祖师的话呢，却让我们怎么样的当下能够会到这样的即心是佛的境界。那你说那会不到怎么办？会不到呢，祖师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叫回光返照，潜心莫救，要我们心心急急，要我们什么照顾话头。那么等到我们回光返照，潜心莫救，我们心心急急以后，豁然悟了以后，你就知道即心是佛了。所以呢，我刚刚讲过，法本来没有顿渐，顿渐是众生的根器，你的根器弱，你看的就是渐法，你的根器力，你看的就是顿法。所以你呢，透过了我刚刚讲的叫回光返照，潜心莫救，修些习缘啊，或者是什么呢，心心急急，或者是什么呢，照顾话头，这样子一直的在你的心性上面，在你的神识上面用功，一直磨磨磨，把这个尘垢慢慢磨掉以后，本光显现以后呢，豁然的开朗以后，你就知道你就是佛了，就开悟了。所以顿渐就合流了，顿渐就合流了。这个祖师里面的话呢，尤其是在这个黄悟禅宗，他讲了很多的这种，就是说我最近在看黄悟的这个新药里面，我就发觉到以前还没发现，最近就看了，就觉得他讲的就是你今天你积渐渐的功夫积久了以后，积啊，累积的这个渐的功夫久了以后呢，时节因缘到了以后，水到渠成，豁然的开朗以后，就是顿的了嘛，就顿悟了，就即心是佛了嘛。所以即心是佛跟我们刚刚讲的什么回光返照、潜心莫救、修些习缘、清心急急、照顾话头，只是先后浅深的差别。它就是即心是佛，它所本质、它的目标就是即心是佛，一样一个东西嘛，深浅不同而已嘛，就有了顿渐的差别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各位知道，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要私心自是。佛陀的经典呢，是佛陀无量劫修行的心血的精华，是历代祖师啊埋身在什么呢？ 大海埋在沙漠里面，多少白骨在沙漠里面呢？这些出家人的白骨啊，然后堆积成了这些经典，流传到我们现在，我们怎么可以把它丢掉不看呢？你说没有经典，我没有办法，这不是明明讲的这个禅宗的思想吗？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只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思想它是一个知见，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修行，对于修行佛道的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可是我们要用祖师所告诉我方法，或是靠经典里面的告诉我们法，我们切缺什么呢？刚刚讲的，要回光返照，那么要习缘啊，修歇，要什么？要潜心默就体就，要心心积极，要照顾化度，都是一个东西吗？一心是佛是顿，对不对？这禅宗回到自己的生命来了，那我不能亲师父怎么办？那我就戒。可是很多人的话呢，他就什么，这是戒的，我不要修，我要修顿的。他不知道你的根气就够不上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戒也是顿嘛。刚刚我不是讲了吗？你能够回光返照，这个都是不同的祖师的说法了哈。体就这个讲的最多是什么？就是环悟禅师。修歇，这环悟禅师有讲，这个是谁呀？这是莫照禅的弘智禅讲的，回光返照很多人讲啊，没有特别的啊。环悟、弘智、永嘉、照悟大会，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宗师，他们提出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理念，干什么的？我看这些就是呢，从我们现前的生活中间的起心动念，在我们这个散乱的贪嗔的烦恼中间，要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地方做起点，开始用功修行。而从这边能够一直通到起心是佛，把顿渐做一个汇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呢，很多人往往把什么，把顿渐咔一切，顿是顿，渐是渐，完蛋，这就搞不清楚了。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一个观点，就是说顿渐是一法，不要把它切成两法。渐修久积则什么，则成顿。顿从哪里来的？你天生就是顿吗？天生怎么来的啦？天生又有个来处，什么万法都有一个缘起啊。天生是不是你多生的嘛？所以中国大师讲的叫，就今生而言方有顿渐，就多生而言没有顿渐，对不对？都是渐。有没有这一段我们前面讲过？有没有啊？讲顿渐的最后结论就是这个结论，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很清楚，从多生而言都是渐，都从这边开始。从我们现前是凡夫而言，要从这边开始，听懂我意思吗？所以的话呢，各位要记住哦，以后谁讲公案不要理他，懂不懂？公案那个都是开悟的那一刹那，我不是讲过吗？电光石火，有没有讲过？以后你们记住，讲公案那个人都是不懂得佛法、不懂得禅法的人，讲那个干什么？那都是垃圾。你如果是把这个公案当成这个故事来讲，说有什么祖师他讲什么话，讲成历史来看，我有讲过，这个可以，听懂不懂？你如果讲公案什么讲禅理，那个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应该要提倡什么？我们应该要提倡渐的法门，尤其是现在是一个大众文化时代，古时候都是贵族文化，下面的老百姓都永远没有他们发言的权利，也没有他们的什么的，你们就是苦一辈子就好了。以前的社会是这样子啊，是精英社会啊，现在是普罗大众的社会，而且还有我们现在众生根气不行啊，也没有善知识引导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意识到，我们这个提倡这个已经太高了啦，已经太高了，你还要再往上提，没门了，完蛋了，你知道？我们提倡这个已经高的，别人好没几个跨进来了，你知道吗？你说教慧文法师说提倡我们说我们永嘉禅，你看看没几个人抽永嘉禅，听不懂了，也不会做了，听懂的没几个，听懂没几个，做了就更没几个了，你知道吗？已经很高了，可是很多人的话呢，他不懂得这个已经很高了。他还要往上提，那就不可能了。那再往下的呢？往下就离开了大乘，就是掉入声闻尘。掉入声闻尘也可以啊。再往下的嘛，就是戒律、忏悔，就下面去了。十二缘起我们讲，就往下这个法门就是，当然忏悔、戒律这是最基本的，这些东西都是基础，所以大家要很清楚这个关系啊。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渐顿本是一法，懂不懂？渐顿本是一法。法没有差别，差别在人心，懂吗？那你现在你是从渐修，你的心性你的智慧是顿的，是初学的，所以你从渐开始修，修久以后你的心开了以后，你就自然 成顿，自然就即心是佛了。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好，我们今天就讲这个地方啊。